王的大德，他是真正的王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最后你看见说，这个我们可以大概根据这条路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沿着王的大道，然后你看见基督的军队怎样胜过了敌基督的军队。那么然后呢，最后也可能我到底详细性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起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些蛛丝马迹，看得很清楚，就是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和王的大道发生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你看见四福音给我们看见王的大道的前一半，就是特别是巴山一直到基列，然后关于以东呢，以后呢，或者到死海附近，那么就主耶稣第二次来。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，第一次来好像我们的主好像失败了，好像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他只是脚跟受了伤，但事实上他已经伤了撒旦的头。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你看他要剿灭仇敌的残余的部队，那么最后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一路上也是沿着王的大道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的圣经把它比较一下，对照一下，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已经是够清楚够清楚的了。你会发现说创世纪和启示录根本是连在一起的，你如果没有头，光是解释尾非常困难，那个尾是跟头要连在一起，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一点都不错。你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，主耶稣预备那个女人的后裔，结果撒旦就不肯，要兴风作浪，试着要把亚伯拉罕掳回到那边，结果成功没有？没有成功。所以是哈亚，所以是所以这个麦基洗德就出来解释说，是天地的主把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胜过他们。表面上是四个王和五个王，表面上这个你看，但实际上什么？实际上是那是女人的后裔那条线和蛇的后裔那条线在那里对抗，因为撒旦要反扑的。在注意，在神没有完成他的救恩以前，他希望能毁坏神的见证。那么在亚伯拉罕身上结果失败了，你看见吗？那后来呢？你看最后好像在以色列人身上他又得胜了，因为你不要忘记亚伯拉罕。他到迦南，一个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去的，然后中途不是停在哈兰那个地方，然后呢就到了迦南，结果你看见同样的，今天呢亚伯拉罕没有失败，但是亚伯拉罕后裔失败了，所以北方的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，就是伊拉克的北，然后那个这个。然后一百年以后，两个支派，南方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，就是伊拉克的南方，这整个今天的伊拉克，也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流过的地方，是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十个支派，你看被掳到哪里？被掳到巴旦亚兰，被掳到哈兰那个地方，因为亚伯拉罕失败，那个时候你记不得他妥协了，他中途停下来，按理来讲他应该一路上就去的，结果他停在那里。所以你看看亚伯拉罕的情形啊，后来亚伯拉罕后裔被掳回来情形跟亚伯拉罕情形很像的。你看亚伯拉罕他不应该在哈兰停留，结果他停了，结果十个支派是掳到哈兰那一带，然后最后两个支派呢就完全掳到巴比伦，最后当初加勒底乌尔就亚伯拉罕的故乡那些地方。所以你看见稀奇的很，整个旧约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那两条线，当然我们说亚伯拉罕那条线就是神为了预备救恩，所以我们说女人后裔这条线，你看见吗？就是说在女人后裔没有降生以前，你看见以色列人在那条线上，他们是为着主耶稣降生来预备的，那是预备的线。那么等到后来主耶稣降生，我们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以后，那么我们实在是属于那条线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是这个影子也好，是实体也好，是主耶稣诞生前和诞生后，但只要那条线，你看你一定是合适的，后与那条线是对抗。所以这就解释什么？就解释了整部旧约的历史。那也给我们看见创世纪怎么开始，然后启示录是怎么结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撒旦是一直不甘心，总是要兴风作浪，一直到今天还这样。你要解释恐怖主义这些等等，你看见还是在这条线上，还是在这条线上。 那今天在法国有8%是回教徒，你看见今天在欧洲慢慢又开始反犹又起来了。我们从前以为希特勒反犹，我们不大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欧洲还会有这种的情形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四王跟五王，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泰山或者是布希，这是人的角度是四个王五个王。但是麦基喜德有个解释，你看见背后事实上是耶路撒冷和什么呢？和巴比伦的对抗。那当然神要的是耶路撒冷，那么神不光是呼召了亚伯拉罕，神让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就是富家本地本族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，这是第一次的呼召。但是亚伯拉罕有第二次的呼召，有一天神对他说，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以撒往我所指示你的山上去，你是不知道我是。所以你看见迦南是神所要带他去的地方，摩利亚山是神所要带去那座山，而摩利亚山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次如果亚伯拉罕不顺服的话，没有耶路撒冷。亚伯拉罕事实上可以到厨房里就把以撒献上，但是神不要他这样做，神说你要走3天的路程，要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心意在哪儿？神的心意在耶路撒冷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因着亚伯拉罕把自己献上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？因着这个缘故，就为圣殿预备好了那个地方，因为圣殿只可以盖在摩利亚山上，很清楚的。圣殿的根基乃在摩利亚山上，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，是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就是告诉我们，神最终所要得的是耶路撒冷。但是巴比伦是一定要逼迫耶路撒冷，巴比伦一定和耶路撒冷对抗的。所以但是感谢主，一面你看见神就借着亚伯拉罕就生什么？生以撒，然后呢以撒生雅各。亚伯拉罕不过是一个人，但是以撒呢到了雅各呢就变成一个家，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一个国，他的子孙就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这一条线是为着弥赛亚女人会预备的那条线。我再说，这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，然后我们这些人因着主耶稣蒙恩得救的，当然是在女人会那条线上。那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出来，整个世界的冲突你必须用圣经的话来解释，你才会明白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政治的角度去明白，我们一定要从属灵的角度，我们才能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好了，下面从14章以后，那么你看，很第一个，你看耶路撒冷出来解释了，那神是把这个交在你们手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亚伯拉罕只有318个人，结果他打了胜仗，虽然我们赤手空拳，虽然我们什么也没有，你只要站在神的这一边，你看最后巴比伦一定倾倒，西耶路撒冷一定从天而降。那么好了，大家不要忘记，等到亚伯拉雅各这一家起来以后，那么你记不记得约瑟做了一个梦？约瑟做了什么梦呢？做了有11个星向什么？向他下拜，还有太阳跟月亮。所以现在等到约瑟做梦的时候，你看有一个家被主完全得着了。这个家什么？是星星、月亮还有太阳。太阳是雅各，太阳这个雅各的妻子是月亮，还有他有12个孩子，12个星星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？为什么在启示录12章，你看那个妇人也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也是太阳、月亮还有12个星？为什么？那么有的人说，那么因为这里有12个星再加上太阳加月亮，所以那个妇人就是指着什么说的？就指着什么说的呢？就是指着这个，就是指着以色列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你看见这个是只有一半对的。为什么一半对？你这个两个不能画等号，因为启示录明明给我们看见那里有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是属天的妇人，她披戴的是太阳、月亮还有12个星星，所以它并不等于月亮、太阳的12星星。那 今天一个姊妹，今天一个女孩子可以戴一个钻石，但是女孩子不等于钻石，你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说因为她戴了个钻石，所以钻石就等于她，那就是很多人说因为这个妇人披上太阳月亮跟星星，那么太阳月亮星星很明显创世纪指着以色列一家，指着雅各一家说的，那么这样的话，那么他就，那么启示录那个妇人就是雅各一家，错了，你看见吗？这只是一部分，就是一部分，就是，但这个女人很明显是属天的妇人，没问题的。所以你看见，不错，她有星星，有月亮，有太阳，没有错。为什么呢？现在你如果懂得女人线就很清楚，在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，你看见那条线就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以色列全家所带下来的雨林后裔那条线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等到教会诞生以后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那教会乃是属天的。所以圣经里面是用女人来代表教会，那么尤其你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完完全属天的，所以当教会披上太阳月亮星星的时候，实在说你看见什么？你如果这里有太阳月亮星星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如果我披戴太阳月亮星星，实在说你只看见太阳，你怎么看见星星？星星光跟月光跟太阳光一比就比下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太阳当然指着基督来说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这个妇人的时候，很明显指着教会来说，明显指着教会来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故事是冲突的故事，所以你看是讲了女人后裔的故事。那那条线，当时主神预备那个救恩的时候，那条线是什么？是女人，是什么？是旧约神所预备的。所以很明显在那条线上，那如果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很清楚说，这个妇人，那一面指着教会说的，一面也是指着十二个，也是指着以色列家说，那是在那条线上，你看见吗？在那条线上，那么结果蛇就要吞吃，你看见吗？结果蛇所要逼迫的是哪两班人呢？龙所要逼迫，对不起，龙所要逼迫哪两班人呢？一个为耶稣做见证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遵守神诫命，遵守神诫命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那个星星、月亮、太阳嘛。但同时，她是个妇人，她是个属天的妇人，所以呢，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这就是她的儿女，所以她有这些儿女。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慢慢的对于创启示录第十二章，你慢慢就清楚了。他当然指着以色列，不过其中一部分是以色列，不是全部是以色列。因为在这里是讲到龙怎样和女人对抗，明白吗？因为很明显的，龙和女人，龙什么？龙是那古蛇嘛。那么所以你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在创世纪是夏娃跟那个蛇，到了启示录呢，你看什么？是这个是什么？是女人和那条龙，龙就是那个古蛇，所以两个图根本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你要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来解释明白圣经了。那么既然讲到女人的后裔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为什么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撒旦就是神就巴不得，你看见撒旦巴不得这个要把以色列掳到巴比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直是他们中心？你看那个这个以巴一冲突，为什么海山撒旦胡塞就拿以色列开刀，拿他做对象？为什么？你不会明白为什么？你读圣经就很清楚。他们是无故的恨，没有道理的恨，基督也是到处被恨的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不要忘记，这乃是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中间的对立，一直到最后，弟兄姊妹感谢主，最后你看见说巴比伦倾倒，然后呢耶路撒冷要重建而建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那现在是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我想是非常非常透明的一幅图画。你要明白启示录，你要从创世角度去看，从头看到尾就很清楚。有的时候你看一本书，你光拿个尾巴，你会误会它。你如果从头看到尾，你就发现那个非常清楚，而那个解释不随便你解释。你看见我刚才说过了，你要明白那幅图画，你一定要懂得它背景，你不能光抓住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哦，说这是以色列，那这个你要知道，那个整个的图画是它和龙对立。意思就是像夏娃和女人对立，和蛇对立一样。但是主耶稣说，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，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那个属天的妇人，很明显的 是指着女人后这条线来说的，在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是指着神为着主耶稣降生所预备的一些百姓，叫主耶稣可以降生。但是等到主耶稣降生以后，因着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，那弟兄姊妹很明显，你看见今天主耶稣说，在他们还没有恨你们以前，因为已经先恨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恨主耶稣，当然也恨我们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今天的遭遇，我们也会明白以色列人的遭遇。他们是属地的子民，我们还是属天的子民。所以这样你再来读启示录，我看应该是更清楚更清楚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刚好告一段落。